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0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做三件事中一定修自己才能走好修炼路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0号。我修炼法轮大法近30年了，今年68岁。通过近些年深入学法，我终于悟到了，在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中，要不断地修去执着，达到法的标准。这是走稳走正正法修炼路的关键所在。下面我写出自己近年来做三件事中的点滴体会，向伟大的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给予指正。一、用心学法。我是种田的农民，农闲时间充足，我就每天学法，最少学一讲转法轮。农忙时间紧，我就一边干活一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每天能听2讲以上，最多能听3至4讲。从表面上看，我没少学法，但实际上我是把学法当成任务完成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学法时心不静，眼睛看着书，心里想着常人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听法也是如此。因为心里胡思乱想，很多时候听法听到第几讲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学法没有学进去，学完当然也记不住法，没有法指导自己的言行，在常人社会中难免混同于常人，甚至掉到常人堆里走不出来。学多少法都是白学了。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在我修炼跌入低谷时，师父总是让精进的同修来帮助我，拽我上来向前走，使我能在修炼的路上继续前行。那一年儿子婚姻破碎，老伴儿是常人，面对如此大的压力难以负荷，他精神几乎崩溃，濒临失常。在这种双重压力的家庭观难中，我简直喘不过气来，走得很难，常常以泪洗面。同修梅花经常来看我，鼓励我背转法轮，也坚信师父一定能够帮助我善解这一切。我用8个月的时间背完了一遍转法轮，同时我也背红银寺中的部分诗词。法理为我指明了修炼的方向，明确了如何向前走。我一讲接一讲地背转法轮，随着背法，我的心性也在一步一步地有所提高，渐渐从悲伤苦恼中解脱了出来。我在自己心性提高上来之后，用大法赋予我的慈悲，经常开导在痛苦中拔不出来的老伴儿。我善待他，给他一定的温暖。老伴儿在法轮大法的感召保护下受益了，得到了福泽，精神状态大有好转。一年后，精神恢复了正常。3年前，我抄写了一遍转法轮，随着抄法，我受益了。刚刚抄写20几页的时候，我在查袖珍版成语词典时，神奇地放下了放大镜。直至现在，我的视力依然很好。我尝到了学法的甜头。师父的红银六发表后，我学完一遍就放不下了，就开始背，背了7遍。通过背法、抄法，我在学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时，能够看到法理了，也改变了过去给自己画框框的学法方式。我有时间多学法，没时间少学，无论学多学少，必须聚精会神地学，达到法理入心，保证了学法的质量。哪怕学一页法， 也得明白师父讲的是什么。我用师父讲的法对照自己所做的事，看看做没做到。如果没做到，下次一定要做到，不能趴在那里，警醒自己要爬起来。多年来，我始终坚持练静功，忽视了练动功，因此身体转化上很慢，常常身体不舒服。同修们都劝我练全五套功法，我没有突破这一关。为什么突破不了这一关？一个字，懒。我心知肚明，懒是魔性，就是去不掉。每当身体感到疲倦时，我就一头倒下休息。几个月前，一个协调同修对我说，你累的时候，别想歇歇就躺下，你就练功。后来，我一旦感觉累的时候，就想起了同修的这句话，我就开始练一至四套功法。在练第二套法轮桩法时，有时敏感地感到有法轮在我的左部头顶上旋转，我常常两眼流泪。师父在法中讲过，练功时流泪是明白的那一面看到了师父给弟子打下去多少业力，多少不好的东西。修炼前，我整个左侧身体患有疾病和存有骨伤，是师父打出的法轮在为我调整身体。果然，今年我的身体比往年真的强壮了，那点儿病业假象什么也不是了，做三件事我不吃力了。二，重视发正念。师父赋予了弟子们佛法神通，也叫发正念。自从2001年开始发正念以来，全球的四个整点发正念，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发。特殊情况错过了发正念，我会找时间补上。如果忘记没有补上，我就头沉发晕。出现状态时，我马上立即补上发正念，效果很好。发完正念，头脑就清楚了。我发正念基本不倒长，但是一旦修炼出现纰漏时，就会出现迷糊睡过去的现象，当然掌会随之而倒。在学法时看不了几页也睡熟了。一旦发生这种情况，每次都会引起我的高度重视。在向内找到自己存在的错误后，我诚心诚意地向师父忏悔，再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困魔。在发正念时，睁开眼睛发，盯着手势发，直到力气长来不再倒。发正念的过程中，旧势力经常来干扰，导致我大脑翻江倒海，想一些没用的事情。我努力地压下他们，可是压不下去。我就警告自己，我不是常人，我是修炼人，这样我就能很快静下来。最近几年，我的修炼环境大有好转，从前的各种干扰、乱象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没有了干扰，非常静，环境越来越好，达到了意想不到的程度。同修们都羡慕我的修炼环境，我说，是师父给我开创出来的。没有师父的起悟，大法的导航，我什么也做不到啊。三，讲真相救人。2020年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在中国大陆爆发后，面对处在危难中的世人，我和同修们加快了救度众生的步伐。六年来，我们常年坚持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。农忙时间无暇时，农闲时补上，没有耽误救人的这件大事。我也开了一朵小花，建立了家庭资料点，负责本片同修所需的资料制作。我出去讲真相，基本上都是去赶集，就在市场上发真相资料。 现在农村百姓都开车或者骑电动摩托车去赶集，停放在那里的大小车辆都是我放真相资料的好地方。有时也面对面的发给老百姓，90%以上的人都要。真相台历、福字、挂坠、大法真相护身符等资料必须面对面的发，同时讲真相。我每次讲真相出发前，都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请师父给我下上罩，让恶人看不见我。几年下来，救人中没有出现恶人对大法犯罪的事，可是先后有3次搞得我后怕。总结起来的教训是，面对面发真相资料时起了欢喜心，缺乏了安全意识，大大咧咧，失去理性的去发，难免遇到警察和恶人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没有出什么事。不久前，一件事惊醒了我。那天我去本镇赶集，到了市场，我从菜市场的北端开始往南发，一连发给了4个人。他们有的人说家里有了，有的人不要。常言道，事不过三，我意识到不能再发了。我马上向内找，自己有了什么心呢？往年我都是在这个菜市场发福字，一大包很快就发完了。我觉得发福字太容易了，生出了欢喜心。再有，也许是同修们已经在这里发过了，我晚了一步。我打算改日去临镇集市上发。想到这儿，我一抬头，突然一个警察向我走来。霎时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师父在保护我啊。如果我给谁谁都要，我会在欢喜心的驱使下埋头往前发，就肯定让警察撞上，危险系数是多么的高。我马上离开菜市，拐到了粮市，到那里发得很顺利。因为粮市人少，我又回到菜市发。我一边发一边注意安全，稳稳当当地发，给谁谁都要。其中有一个老大哥，他要了2卷，说过年了，我家的前门大门都得贴福字。还有一个大哥，他说给亲戚带2份帮你宣传，他要了3卷。发得非常快，10几分钟就发没了。四，投稿证实法。我爱写作，经常给明慧网投稿，稿件也经常发表。几年前，协调人同修一再嘱咐我，千万别起求名的心。在他的提醒下，我也注重在这方面修自己。这几年，同修们见面时，见过我文章的同修都问我，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？写得真好。一丝的沾沾自喜已经写在了我的脸上。慢慢的，我有些飘飘然了，不知不觉中求名的心在心里蠢蠢欲动。每次投稿过几天，我就上网查询，看看自己的稿件发没发表。几次下来，终于有一天，我在想查自己的稿时，就是上不去网了。我才想起来找自己。一个意念打进了我的脑际，求名心。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儿。我马上意识到，是慈悲的师父用这种上不去网的方法，让我明白自己起了求名心，让我修去它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一定修掉这个求名心，无条件地写好证实法的文章。去年以来，我犯了一稿多投的错。我不仅往明慧网投稿，还往其他大法网站投稿，想着这里发表不了，那里还能发表，目的不纯。 求发表，不是严重的求明心吗？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怎么能求常人中的名呢？人神一念呐，我要修成神，必须用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文章发表不是目的，证实大法才是目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做协调工作中向内找》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1日。近半年来，在修炼上、项目上，我都感觉遇到了瓶颈。此前的一年，我们小组虽然人手不多，但配合上高度默契。当时的感觉就是大家心都往一处想，在群组里你一言我一语地为项目添砖加瓦，做事的力度就像五个指头攥在一起打出去的力量非常的大。去年五月，我们推出了一套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劝退素材，与培训组同修配合做了一次这方面的培训，之后收到了不错的反馈。当时组里的同修说，觉得我们配合着走过来的过程，大家都很珍惜这个环境。但让我失落的是，就在五月培训前后，小组里发生了一些矛盾，协作的默契大不如前，甚至开始有些貌合神离。矛盾发生后，有同修变得消极，有同修甚至两个月在群里一言不发。因为每位同修在组里都是以一当十、以一当百的，少了一个人的力量就少了很多。事后，我很努力地想去弥合同修们配合上的裂痕，但是当同修的反应不合我心意的时候，我的抱怨心、看不上同修的心等等都反了出来，心里责怪同修怎么不珍惜我们原来那么好的环境。表面上，我不是矛盾的当事人，去协调同修的关系也都是为了项目好，就以此为借口，一味地向外看、向外求。没过多久，就发现自己的牛角尖已经钻到头了。有一天，我和同修学法，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、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刚才我就讲到这份上，我的思想虽然说到他了，而人的语言好像还没说到他，所以他那儿根本就无动于衷，明知而假装不懂。我一开始觉得这段法只是在讲旧事例，但和同修交流后，我理解到这里师父说的也是我的问题。在和同修有矛盾时，不管嘴里如何说别人不对，其实明白的一面也知道是自己跟宇宙的理拧劲儿了，而因为向内找总是浅尝辄止，对自己的很多问题都是明知而假装不懂。第一部分，意识到自己的狭隘。回头想想自己为什么在和同修沟通过程中老遇到拧劲的事。同修指出，我有一种观念，认为自己哪怕说话做事方式不妥，只要出发点是好的，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得到更多的包容。总觉得别人的问题才是大问题，自己哪怕有问题，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情有可原。其实这是一种不严格要求自己和懒惰的表现。何况我指出同修不足的每一句话，其实都可以反过来说我自己。比如在一件事情上 同修 A 的认识和我不同，而在我看来，只要和我的悟法不一样，同修 A 就给我扣上一顶不用法衡量的帽子，从而难以就此事沟通下去。但反过来会发现，同修就是我的镜子，我也总是预设对方必须按照我认同的一种具体的做法去做，否则就要说对方不符合法，这无意间就把自己的认识摆高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。释迦牟尼佛要让后人不把自己的认识当作绝对的真理，而我却只允许同修在自己狭隘的认知范围内去行动，其实是控制欲太强，反而无意中就在试图安排别人的路。我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太极端和绝对了，不懂得留有余地，是挡文化。当我把这一念放下的时候，我发现每位同修其实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内找和突破。尽管他们的方式不一定完全符合我的期待，但宇宙那么大，法那么大，我的一孔之见又怎么能理解宇宙和生命的繁荣呢？第二部分，深挖常人观念。另一方面，我还发现，我虽然看起来和熟悉的同修有话直说，但其实我也有一颗很强的怕得罪人的心。看到许多问题没能指出，从而导致了很多配合上的后遗症。深挖下去，使心底深处有一种依赖和不自信，害怕同修因矛盾而离开，因为觉得自己的修炼还不扎实，不相信少了同修项目还能做好。但正因为有这一念，和同修交流的时候很容易没有摆正基点，维护人情而没有维护法。后来我悟到，只有我们在法上，路才能走得正，走得长久。而且我应该转变一个观念，就是同修之间的很多矛盾并不是因为我指出问题的本身，而是我指出问题的方式没有做到语气善心加上道理，或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合和时机，或是太急功近利，总想毕其功于一役，而没有给同修留下思考的时间和余地。进一步深挖，我为什么没做到语气善心加上道理？我发现我有一层私心，就是觉得我明明已经很耐心地跟你沟通了，你怎么还不改变？其实是觉得我已经做到了一个自己观念中的标准，就自以为足够好了。如果还有不顺利的地方，那理所当然都是别人没做好，从而在沟通时带出很多抱怨的物质。扪心自问，哪怕看似没说过分的话，但没有发自内心的把自己放低，以平等的姿态去尊重同修，别人也会感受到我的场是不纯的。而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放低呢？我找到自我保护的心和求名的心，发现自己动过一念，生怕把自己放低了会被人看不起，我说的话同修就更不听了。我悟到，想通过抢占制高点、维护权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，是常人的手段，是宇宙幻灭时期的标准，并不能真正的建立信任、消除间隔、凝聚团队。能圆融一切的只有法。同化真善忍，按师父的要求做，才是生命摆脱末后之灭的出路。所以我现在常常警醒自己，与同修沟通时保持真诚和谦虚，哪怕同修与我有再多分歧，都要尊重对方。我还问自己，为什么我在和同修交流的过程中总那么急于改变对方？我发现自己在要做的事多、压力大的时候，潜在的觉得和同修沟通是在耽误时间，从而想马上把问题解决。后来同修指出，急功近利也是党文化。再深挖急功近利的原因， 发现是求结果和证实自己，总想着多完成点任务，想做出业绩，说到底还是求名的心。另外，执着于改变别人是强烈的有求之心。后来经一位同修多次提醒，我终于意识到，沟通时我把自己想表达的传达到位就足以了，剩下的应该顺其自然，给对方留有缓冲和消化的余地，这也是一种善的体现。第三部分，找到对同修情的执着。向内找，找到这里，我还是觉得没有触及心灵。直到有一次，我问一位很长时间不在群里发言的同修 B， 你什么时候才在群里发言？同修 B 回答的大意是，等群组里情的物质少一些了，大家都比较理性的时候再发言吧。这话我一开始是看不上的，我认为同修在向外求。当时同修发来的这条消息，我都不想再看第二遍。但后来我问自己，不愿意看这条消息的真是我吗？还是我的执着不愿意被触及？于是我强迫自己反复去读同修发来的话，眼泪开始刷刷地往下流。我提醒自己，人心被刺痛就说明找对了。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找到根上了，那就是对同修的情。表面上我协调同修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整体配合，为了有更大的救人力度，但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，其实我非常执着于半年前大家那种推心置腹的融洽关系，执着于大家感情好，是私心私念。正因为情很重，所以和同修交流过程中容易陷于维护或指责，容易觉得别人的包容理所应当，说话也容易不分场合，缺少分寸，最后反而让很多事往不好的方向发展。虽然现在我还不能完全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但我开始减少闲聊，和同修尽量在群里沟通，言语间也尽量对事不对人，哪怕再熟悉的同修也要保持尊重。第四部分，慢慢走回正轨的我们。我说不清具体在哪个点上改变了什么，但我能感受到团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走回正轨。因为小组里同修的成长环境、脾气秉性、对法的认识都非常不同，有时候看似有难以弥合的鸿沟，但我因为担任协调工作，和每位同修的沟通都更多一些，也就更应该多去包容和理解，然后把自己在与不同同修交流过程中受益的部分跟其他同修沟通，以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。有一次，我觉得我与同修 B 交流过程中受益的很多话，也同样适用于同修 A， 因此就此与同修 A 做了一些交流。神奇的是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很久不在群里发言的同修 B 突然发来了一条消息，说他明白了。没有具体解释明白了什么，但从此也开始在群里发言了。后来我和同修提及组里之前发生的矛盾时，同修 B 发来了一句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法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同修 A 也问了我一句，你真的放下了吗？我才发现，以前的事之所以一直没翻篇，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真正放下。如果能早些把它放下，很多事早已是过眼烟云了吧。我理解团队中一切影响我们配合与救人的因素都是旧势力的安排，因而遇到矛盾的时候，我们如果真的能做到向内找，这本身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干扰。哪怕看到同修有任何不足，也应该多原谅体谅别人， 同时正念加持同修。如果我们因此而对同修产生不信任和成见，就上了旧势力的当了。一路走来，无比感恩师尊的加持与看护，也感谢小组内同修对我的包容与支持。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